的说，笑的笑，唱的唱，抖的抖。
Gi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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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mme。
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抖的抖。
Gi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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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mme。
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您好，下午午安，我是文慧。
我是景月，刚刚度过了一个美满的周末的景月啊。
哇，为什么美满呢？因为因为跟最亲爱的爸爸妈妈相聚了。
对的对的、
你要谢谢你的爸爸妈妈长途开车啊，可以说是长途跋涉来跟宝贝女儿。
翻山越水
啊，真的真的来跟宝贝女儿呢，就是碰一个周末而已啊。
嗯，
所以相聚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宝贵的啊。那么文慧呢，哎，在这里先做个预告吧。文慧呢也在这个周末，我也要回台湾我的老家啦。
好，鼓掌
鼓掌。哎，那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马上问，那节目呢，节目呢，早上的直播下午的直播呢？好，我就这样子
期待一下吧。
对，期待一下。好了，那今天要和大家一个小时谈谈什么呢？有没有听过隐性贫穷？
我没听过这个词。今天是第一次听。
是，如果有听早上直播的家人们呢，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我们在早上的节目曾经探讨过这个名词啊，隐性贫穷。那今天我会很想再跟大伙儿来谈谈为什么。因为早上直播节目呢，我没时间讲自己的故事啊。我就是想要用下午这个时间来讲讲自己的故事。
听众家人最喜欢听文慧老师讲故事，
不喜欢听我们讲故事。你不觉得我们都有一颗八卦之心，八卦灵魂不灭吗？
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也是非常的
他们多了一卦叫九卦。那前些日子呢，隐性贫穷这个名词呢登上了热搜话题。它主要就是提到呢，很多的女士们呢、就趁着什么什么
大促，
对，一年好多，对，
双十一，
对呀、还有什么一年的一半啊什么的，哇，好多，还有三八，
女神节，
对，买了很多很多的衣服，而且都是促销的时候，哇，真便宜。但是买了之后呢，根本没机会穿，没时间穿，或者根本觉得买了之后后悔不穿，所以满满的衣柜却没有一件可穿。看起来衣柜好像很富足，但其实现实的穿衣当中却很贫穷。
哦，所以这个就叫隐性贫穷。
对，它其实是比较集中在女性买衣服这件事情上，但是它扩及到我们整个人生。会不会有一些是隐性贫穷呢？
因为我今天准备节目嘛，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什么叫隐性贫穷。然后网上给我的答案是说，也是主要集中在女性啦，就比如说100块钱一张的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用着不心疼，或者又一有冲动去健身就非得去办张年卡，总之就是朋友圈好像是光鲜亮丽的，就像你说衣柜好像满满的一柜子，但是口袋却是空空的。从资产和存款上来看，其实是穷人。
是，这个好像说中了我们一些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吧，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不是隐性贫穷呢？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做自己的光，但是
不需要太亮。
来自于善宇的一首歌。人生是真的这样吗？问题是你能不能自己发光吗？
人们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喜欢用分数决定人生，谁又想不通平凡的过一生，可手里只有普通剧本，朴树还没发芽，竹被逼着要开花，妈妈说要快乐，却没告诉我方法，成长它教会我失败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谁说要逆着风才算
就被逼着要开花，妈妈说要快乐，却没告诉我方法。成长大笑回我，失败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谁说要
需要太亮，谁说要仰着帆才会有远方？那受过的伤会生出翅膀，化作有天离开万年又何妨？那又能怎样？
这首歌呢，有人说，哎呀，这个唱者他是不是邓紫棋呢？不是不是，他是善宇。但是呢，哎，我其实不太认识这位歌者的啊。是在找歌的时候呢，有这个话题，我就想找相关的歌曲，哎，就找到了他的歌了。然后呢，我们的景月老师说，他呢唱歌很像邓紫棋，
他的这个发音还有他的整个旋律
唱腔。
对，他的唱腔和他的这个旋律都有点像邓紫棋的风格。
嗯，所以明明姊妹说邓紫棋，哎呀，您跟景月老师是一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明明真是调皮了。他在第五空间说什么呢？他说要做光照瞎别人。你错了，明明这首歌是说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太亮就会照瞎别人了。但是照瞎别人是我们基督徒的期盼吗？我们是照亮别人啊，千万不要把别人照瞎了。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下午一开始就带来非常欢乐的气氛。好，那我们说说这个隐性贫穷吧。刚才呢，谢谢我们的景月替我们做了科普。原来他就是集中在女性的一些生活态度上。
我想到一个词，
什么？
都市丽人。
哦，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成语典故。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金絮其外。
败絮其内。
哎，不是金絮，是什么？金玉其外。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对，我觉得有点类似，雷同，对不对？但是意义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就是说朋友圈里这个精装的朋友圈，毛坯的人生。
精装房，结果呢一住进去才发现，哦，这个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看了一部日剧，就是一个空姐。然后呢，他其实空姐挣的钱蛮多的，你想想看，在好几十年前啊，然后呢，他把他所有的钱呢都去买衣服，所以呢，他出去的行头就全身从头到脚全部都是名牌，但是他一回到家，他住的是廉租房。然后他的房间里哇，全部都是衣服，然后连衣柜，对，衣柜也没办法再放进去了，就全部用绳子这样拉一条一条的，然后就全部挂满了他的衣服，然后他就是吃方便面过日子。对，但是他走出去的时候，哇，他的同事们都觉得哇，但是原来那些都是他花装扮出来的。就让我想到看到的那部剧。对，
可能这个电视剧是过于夸张的一种手法去表述。
但是你想想看，应该是20年前的日剧吧。那你想想看，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现象，
可见这不是一时一朝一代的这个现象，
对，
而是很普遍的，世世代代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对，虚荣心嘛，或者说
面子。
对，面子工程问题。那景月，你有没有这种？因为心理学家就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什么你出去给人家看的精装朋友，但是自己过的是毛坯房的生活。那心理学家说，这是一种补偿心理，可能他就是小时候缺乏，所以他大了要有补偿。也有可能就是他小时候可能各方面就让人不是说看不起他，他为了要 就是好胜好强，也为了要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嗯，
所以有各种的心理探索，其中一个就是补偿心理。
我倒没有说朋友圈里光鲜亮丽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是追求比较真实的朋友圈。
嗯，
但是呢，你说到这个补偿心理啊，我理解的是小时候没被满足的，
对，
长大后自己有能力之后就可能会买给自己，
嗯，
这样一种补偿心理。
对，
那我如果说反思一下看一下我自己呢，我觉得是我会买鞋子。
哦，
我会买鞋子。为什么买鞋子呢？因为小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鞋子都会斟酌老半天，就是要我开口。
因为你的脚是不是长得太快了？
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我
买衣服会不会斟酌老半天呢？
我小时候好像也不怎么买
衣服。我觉得你可能特别在意鞋子。
嗯，因为小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可能六七岁的样子。
嗯，
我们小学要买一双那种小白鞋。
哦，
要买小白鞋，我妈妈给我买大了一码，她觉得我应该会长个子长脚嘛。
嗯，
她就给我买大了一码，但是实际上穿着很不合脚。
嗯
嗯，
妈妈在听吗？因为景月的妈妈都会偷偷
潜水
潜水，然后其实耳朵竖着景月在说些什么。 所以你会特别在意就是鞋子的问题，你会现在希望替自己，我想穿什么鞋我就买什么鞋。
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已经这么干了。
那我想问你，你真的买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爽啊，舒服啊，我满足啦。
啊，是啊，就穿着舒服。
但你不会觉得太可惜吗？你是不是或者是好像我看过也有一些电视剧或电影，啊，哇，他好多的鞋子，真的，然后这每一双鞋子编号，然后呢还要照顾平均，免得那些鞋子觉得被冷落了。
哦，
你的后宫鞋的后宫有没有那么多呢？
也没有很多吧，十双左右吧。
哦，那还没有文慧多。
我才来香港几年。
其实呢，我们生活中呢总是会有一些想要的，但是真的得到了又如何呢？你是否有这种经历呢？送上今天的第二首歌，跟自己有关系的，送给自己的歌。
也许你用一段情换来一声伤疤，明明受伤的人是你还不肯放下，也许你被生活折磨得已不像话，还故作坚强说着还好吧。也许你自己还在忍受风吹雨打，还想下雨时候去为别人撑伞啊。成长的代价就是受尽了委屈，也有把坏情绪收好再回家。如果真的累了吹吹风吧，感冒没关系，有时你要学会适当放空下自己，别被过去的事无关的人影响了情绪。爱别人的前提就是你要好好爱自己。是无关的人影响了情绪，爱别人
风吧，感冒没关系。
有时你要学会适当放空下自己，别被过去的事无关的人影响了情绪。爱别人的前提就是你要好好爱自己。
这首来自呢人下的送给自己的歌，也许你自己还在忍受风吹雨打，还想下雨时候去为别人撑伞，有时你要学会适当放空放下自己，爱别人的前提就是你要好好爱自己。
嗯，
今天景月跟文慧谈到隐性贫穷啊，讲到补偿心理，我看到大家呢在第五空间，哇，真的是回应的挺有趣的啊。
嗯，
我们的老许说他是
显性贫穷，他不是隐性。
大家全部来加个一。有谁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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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隐性贫穷呢？然后白熊说他是买什么呢？
买电子产品啊，
哎，
游戏。
对对对，哎，我说可以跟万峰老师组队，但是后来我发现万峰老师最近又有新的玩意儿。
什么？
哎，他好像在忙着用 AI 作词啊作曲啊那些。
啊，
对，
是是是，
对。然后呢最近他在忙 AI， 所以呢他就可能没办法组队了。可是呢买数码这一方面器材啊用品啊，我们的万峰老师绝对呢走在最前沿。那还有谁呢？哎，我觉得白熊不是熊了。熊乐讲得很好，他说呢，对于要存钱的我来说，因为有了目标，生活贫穷一点没关系，很好啊。对，有的时候因为有了目标，所以你知道怎么过日子，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没有目标，那你当然就会随心所欲了。
嗯，
你的心你的欲望要什么，你就很容易呢陷在其中。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目标，嗯，你就能够呢朝着那个目标呢前进啊。好，啊，白熊说我只用 AI 写代码，哇，好棒啊。因为对文慧来讲用 AI 写代码跟我好像是天边那么远的事情。
是是是，跟景月也是很难想象，就是两个世界感觉。
是。那么刚才景月就提到他的鞋子，你在讲小白鞋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小白鞋。对，我小时候呢也是，我们就是买那个小白鞋，我们叫帆布鞋。
嗯，
哈，然后呢那个鞋底是很薄的嘛，橡皮底的。
是是是。
那我也是记得就是有一回我的小白鞋已经穿到那个鞋底已经
开胶了，
不是后跟，就是
脚后跟
那个地方已经磨平了，甚至磨出一个洞。也就是说我穿的时候呢，那其实呢磨有个洞呢，顶多我的脚后跟那个皮粗一点受损一点，但问题是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抬起来，别人会看到你的鞋子破了。所以就记得好像有同学提醒我，你的鞋子就破了，就是已经后面有个洞。但是因为当时妈妈家里真的很穷，所以我妈妈就觉得说你还可以穿嘛，而且那时候应该是忘记了，天气很好，很久没下雨，所以他就觉得无所谓，你再穿，好像是再穿一些日子吧，有钱再买新的鞋给你。那怎么办呢？我又怕别人笑我，所以呢，我就垫了那个卫生纸。
垫了卫生纸，
对，把它卷起来，就是不是卷起来，就是不是圆筒，就是扁形的，但是卷了几圈，然后就垫在那个脚后跟。但没想到我走路走啊走的时候，就好多人从我身边走过，就回头看我。我就在想什么事情呢？结果到了教室，
掉了。
对，它掉了就好，它不掉，它是因为我卷起来，所以它就从那个卷的地方开始，像一条尾巴。
散了。
对，散了。然后呢就等于是我的脚两只脚鞋子呢后面拖了一卷尾巴，
脚踩祥云。
哎呀，你讲得很好，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形容词。哇，那个印象很深刻，所以长大以后真的有一种补偿心理，我也是很喜欢买鞋子。 但是后来发现，哎，买鞋子没有买衣服那么容易满足我，
哦，
所以我就买衣服
了。我证明文慧老师是喜欢买衣服的，他送了很多衣服给我。
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的衣服呢是很会保护的，有些衣服都已经超过了20年、30年，我到现在还在穿，甚至呢
保存得很好。
对，我把它送出去的时候，我是把它当宝贝，因为每一件对我来讲都是宝贝。当然我承认其中有补偿心理，因为小时候真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要么就是呢外婆做的新衣服，要么就是别人给的衣服。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同学有一个就是出去逛街看棒球赛，在台湾很流行棒球嘛，那我竟然没有衣服可以穿，就是说我除了在家里穿的那个很不合身的，就是比较别人给的要么太大要么太小的衣服，然后就是校服，我没有任何外出的衣服，所以我发现我没有衣服可穿，哇，真是尴尬的不得了。那所以呢，当我开始挣钱，然后开始有自己零花钱的时候，我就开始买衣服了。
嗯
嗯，那甚至呢，就是这一周发了薪水，我可以在一周之内就买完所有我想买的东西，剩下一点点钱，就每天啃两个馒头过日子。
啊，
对，
真的吗？
真的真的。然后后来被上帝教训了。你要听上帝怎么教训我吗？
那可能音乐过后。
所以哎，那真是血泪史啊，所以我要听一首歌来缓和一下我的心情。
好，
就是我觉得我差不多快要到他的年龄了，
李宗盛的，
对，给自己的
歌。
哇，听他来唱真的有不一样的味道，苍凉的声音想起他的一生，怎么样呢？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葬了，磨平了，纪念了，仍有余 是不能原谅，就无法阻挡，爱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在黑暗的日子里，陪伴是最温暖的曙光。
谢谢我的小伙伴，谢谢
心中有数温暖的光，只因有你。
感谢日子好或坏，悲伤或笑的可爱，完美或是一团乱，非常感谢，超级感谢，因为有你们在我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五的空间。
是的，五的空间正在为您直播播放。那么下午时间2:27，星期一，有人忘记了，我们在这里呢。
我是景月，
我是文慧。刚才呢，为您播放的是
李宗盛
给自己的歌。哎，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前三首都是跟自己有关系啊？李宗盛的歌就是要听他唱歌的味道嘛，
是
特别到了他这一把年龄唱出来的歌啊，歌词也很特别啊。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我比较有感触的就是那句啊，抹平了几年了仍有余威，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意在夜里翻墙谁在你心里放冷枪
啊，这个可能是景月最近的人生经历，然后他特别有感吧。其实我想李宗盛啊如果爱人来看他真的很风足，很风足了，对不对？有名有地位，有作品流逝，然后呢他有两段婚姻啊，两个优秀的女人都爱他，那么虽然离婚了，好像呢各自也能够和平相处，但是他也感叹啊，人生有想得的得不到。究竟什么是富足的人生，满足的人生呢？圣经中有一个少年观，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路加福音的18:18-30，还有马太福音的19:16-30啊，福类福音彼此对照一下，马可福音的10:17-31，就是这个少年人啊是个官，然后他来问耶稣说，哎呀，善良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然后耶稣说，诫命你知道的，你守了吗？他说，我都守了。然后耶稣听见，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对了，你要来跟从我，但是呢，你先要付一个代价。哎，
对，
结果呢，这个少年官听完了之后好忧愁啊，
忧忧愁愁的走了，
因为他很富有，所以要他呢先把他的他认为的富足丢下实在是很难，对不对？所以耶稣呢看他那么忧愁又走了，就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其实呢富有的人进天国是容易的。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耶稣要说富有的人进天国是难呢？因为这个少年官嘛。
是不是因为他不肯放下就是那种现状，无法接纳不确定性呢？ 就是他无法接纳就是我没有钱之后的那种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他认为的富足是他要拥有的，
他的确定性他要抓住的。
对，例如他可以确定他有财富，因为他很富有，他有名誉，因为他什么诫命都守了，在别人的眼中他应该是相当相当，
他也有权势，
对，优秀啊，有权势，然后他也有追求，对不对？
对对对，
他想要追求永生，所以他挺好学的，特别来问耶稣，他还缺什么呢？他不断的追求，可能对他来讲，哎，我都有了这一切，那么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有永生，究竟永生是什么呢？但是耶稣给他的答案呢，或者说耶稣给他的回应远超他所想象的，原来要他像景月说的，要放弃他所能拥有的，或者他现在觉得有安全感的。
是。
那
其实神不是要他的钱，
对，
神看重的是他放下自己所看重的那个东西，
对，
对钱的这个欲望。
对，那我就在想，对我们来说呢，可能我们都没有这个少年人这么富足。我们
他还是个官呢。
对，跟他比一比，我觉得我应该要加入老许的行列。
我也是。
他是隐性贫穷，我们是显性贫穷。但是呢，他的隐性贫穷真的是贫穷啊，因为他想追求的，但是呢却求不到。刚才已经说的，他求不到是因为他不肯放下他现在所有的。可能就是像景月说的，他不肯走入一个不确定的人生轨道，
现状令人沉醉，无法拥抱不确定性。
所以在幸福的路上，他可能就越走越远了。
那个当初的我现在好吗？你是落在哪一次搬家？但每次太阳落下，依然往上爬。新的枝芽来自旧的伤疤。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总是满足。
很难得的蔡依林的一首慢歌啊，因为你很难得听得到她唱慢歌，
是
还唱得那么安静的一首歌，
嗯，
幸福路上。幸福对每个人，或者说富足的生活生命，对每个人的定义是不同的。
是
现在呢，对恋爱中的男人，例如熊的，他在第五空间蹦跶着因为他昨天亲自下厨炒了饭，让女朋友今天中午带饭盒，哎，是不是被夸奖了呢？
嗯，
可能对熊乐来讲，他就觉得我不需要买衣服，不需要买鞋子，我不需要买数码产品，嗯，我只要女朋友，
我需要女朋友的夸夸，
对，这样就够了。然后呢，白熊有一句名言是好多基督徒都要的，
叫生前
财
主，
然后死后
拉撒路。
对，大家知道这个典故啊，在路加福音那边，对不对？这个生前拉撒路乞丐，哎呀多辛苦，但是他死了之后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多幸福，结果那个财主呢
却在这个
地狱里
硫磺的火湖。
对对对，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少年的观吧。刚才说，嗯，他不想放弃他的现在所拥有的，因为那些是他可以掌控的，
嗯，
啊，现在他已经有的，要他投入一个未知的，他可能没办法。那而对文慧来讲，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原来他看中的是什么？
他看中的是一种钱财所带来的确定性。
对，
嗯，
或者是他看中的可能就是，哎，我已经有了，我可以再追求，
好上加好，
对，叠加的，嗯，但原来当你要追求生命中一个真正重要的，或者对你来讲必要的，
嗯，
你可能要放下一些，你可能要，对，你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
嗯，
那么这一点呢对他来讲可能他不懂，因为我在想可能他出身背景很好，
嗯，
很多都不一定是他自己努力争取的，
是年纪轻轻就当了这个罗马的官啊。
对，那所以要他放下就有点困难，
嗯，
那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我们不断的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体会了什么时候你该放下一些东西，你才能够得到你最宝贵的，
嗯，
好吧。那文慧呢是不是应该就是把以前我怎么样受神的教训
开始
讲一讲呢？对，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心态有点像这个少年观的心态，
啊，
哇，我那时候就拼命买衣服，其实也不仅仅是衣服，就是所有精致啊，我可以穿着出去觉得自己，
嗯，
对，哇，让同事羡慕的，哇，我就觉得大家在那个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异常的觉得满足啊。
啊，你跟熊乐很像啊，你需要夸夸。
然后呢就真的那时候呢用台币买一个馒头，山东大馒头，
嗯，
我可以就一顿，然后就配着那些什么，
哦，榨菜，
对啊，咸菜啊，豆腐乳啊，就这样，然后就有半个多月都是这样吃的，
哦，
因为没钱了嘛，
哦，
对不对？而且当时我是离家，就是从我的家乡那个城市到台北，
哦，
对，当时
大城市，
对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城市，
嗯，
你想想看嘛，差不多30多年前，
哦，
对，所以台北是一个大城市，哇，所以呢，就真的我不能回家吃饭嘛。那就只能自己在外，
啊，
所以就买馒头了，
嗯，
那刚好公司附近也有卖山东大馒头，所以我对山东大馒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嗯，
好了，那后来呢我就决定辞职了，因为上帝很清楚呼召我，
嗯，
那我想我应该回家，然后好好的就是在去进修神学之前呢跟家人有一些相聚的时间，当然也要在我妈妈身上做一点功夫，希望她能够答应我去读神学，
嗯，
那我离职的时候呢我就记得，嗯，明天就要离职了，最后一天上班，然后呢今天晚上睡觉，睡到我相信应该是黎明3、4点、5、6点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做梦，梦到我就大包小包带着我那些精美的礼物回家的时候，拖着行李，
嗯，
回到家发现我的行李那个箱底是破的，我所有漂亮的衣服精美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 就是在一路上
漏了、
嗯、漏了，然后我就开始哭了，然后我就记得看天空开始下雨了，好像代表我的眼泪，然后我就好生气啊我就挥着我的拳头跟上帝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不要信你了、
哦、
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哦，
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在想，第一个害怕是哦，我的衣服还在吗？第二个害怕是我竟然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跟上帝说我不要信你。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嗯、
什么事、
啊、那天我就办好在公司办好离职手续，接着我就到火车站呢去寄行李，
然后真的没了。
然后呢，那个最漂亮最贵重的那些衣服啊首饰全部放在我手提的行李，我在那边办理这个寄箱，就是火车托运，
你在填资料，
对，填资料的时候它放在我的脚边，等我填好
没了，
就没了，真的没了、
哦、
然后我就哭了我连第二天要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因为火车托运还没到嘛。
嗯，
我第二天已经回到家了，对不对？当天晚上回到家、嗯、哇，我就记得当天我在台北街头准备要搭车回老家的时候，天空飘着毛毛雨，跟我梦中的情景
一样，
然后就边走，可是我还没想起我做梦的情况、
嗯、
我就边走然后边哭，然后呢就真的举起我的双拳向着天空呐喊，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不要信你了。当我喊出这一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那个梦境好像一片闪光照着我，然后我就想起、哦、其实上帝早已经在梦中告诉我了、
哦、
但是我竟然不知悔改那一次我就狠狠被教训了，我的心中到底以什么为我的满足呢、嗯、我是不是让这些补偿心理成为了我的神呢？
嗯，
好，说到这里要用一首歌来让自己
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
对了，送给你杨航的给自己。
一座座山你会慢慢越过，伤口会慢慢愈合，勇气会成就，别怕这以后明媚的人生，爱和祝福你都会拥有，当然还有偶尔的遗憾的短暂的黑暗的不平的路，只是最后他都牵着你走过。总是仰望星空沉默很久，对自己失去的光阴念念难割舍，那样的时候拥有的不多，更无法左右，你总说烦恼它比快乐多，直到你用坚定的目光去面对挫折，不再问头上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偶尔你怀疑期待的幸福会不会来了，我多想坚定地对你说，一座座山你会慢慢越过，伤口会慢慢愈合，应许会成就，别怕这以后明媚的人生，爱和祝福你都会拥有，当然还有偶尔的遗憾的短暂的黑暗的不平的路，只是最后他都牵着你走过。仰望星空沉默很久，对自己失去的光阴念念难割舍，那样的时候拥有的不多，更无法左右，你总说
烦恼它比快乐多。直到你用坚定的目光去面对挫折，不再问头上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偶尔你怀疑期待的幸福会不会来了，我多想坚定地对你说，一座座山你会慢慢越过，伤口会慢慢愈合，应许会成就，别怕这以后明媚的人生，爱和祝福你都会拥有，当然还有偶尔的遗憾的、短暂的、黑暗的、不平的路，只是最后他都牵着你走过。一座座山你会慢慢越过，伤口会慢慢愈合，应许会成就，别怕这以后明媚的人生，爱和祝福你都会拥有，当然还有偶尔的遗憾的、短暂的、黑暗的、不平的路，只是最后他都牵着你走过。
这一首歌来自杨航的《给自己》。那刚才呢，文慧已经说了自己的秘密了啊。不过，如果你想听一些更详细的，可以去找找《故事新天空》。
嗯，
因为当时我接受访问，有在那里提到。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隐性贫穷，讲到这个圣经中有一位少年的官，
嗯，
这是真实的，发生在耶稣的生平当中。
嗯，
哎，我也在想。圣经中有另外一个人物，他提了另一种的，真的不能给他下一个具体的名词，怎么解释呢？他的贫穷还是他的富足，就是保罗。
嗯，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8-10，他说什么？他说好像都有，似乎死了却是活着，似乎受惩罚却没有被处死，似乎忧愁却常有喜乐，似乎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然后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那保罗究竟是富足还是贫穷呢？
他应该是从富足，因为他很像那个少年的官，都是少年得志。
嗯，
对。
可是我相信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显性贫穷。
对，他显性贫穷，
但是他邻里富足。
对，所以他其实是从富足到贫穷，
对对，
然后但是贫穷但富足着。
对对，保罗自己也说，他说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耶稣基督丢弃万事，看如粪土啊，为要赢得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谈少年的观，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究竟你在生命中你想要什么，什么对你来讲
最重要？
对，那为了这个最重要的，你可以放下其他的。例如我们的熊乐，对他现在最重要就是女朋友的夸夸，所以他愿意进厨房热得半死，然后花时间花心力，甚至还要花钱。
嗯，
对不对？就是为了
花钱。
对，就是为了女朋友的夸奖。
嗯，
所以可以想一想，现在对我们来讲，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呢？
嗯，
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的。嗯，如果那个我们现在一直追求的，它只能带给我们小确幸，
嗯，
一时的满足，却不能永远满足我们，可能我们就要再去思考一下。就是那究竟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真正的满足又从哪里来。透过这首诗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吧。
嗯，基督是我满足，来自约书亚乐团赵志德的这个编曲。
嗯，基督是我的满足，真的是你的满足吗？真的是我们的满足吗？我相信我们都愿意说是的是的。
嗯，
但真实的情况
又是怎样的呢？
对，
你是我江山。
身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失恋中我领歌唱
在前面永不回头， 保罗用他一生的这个经历去见证这一句十架在前面永不回头。
嗯，
那我们今天谈到富足显性和隐性贫穷啊，我觉得富足啊不一定是有钱有势，耶稣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还有一个救法，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满足与喜乐。他说喝我所赐的活水必永远不渴，你想不想喝这水？
嗯，想。所以呢，真的可以好好的想几个问题啊，什么是你想要的呢？你想要的这些有没有想过得到了你会满足吗？第二个就是什么是重要的。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但这些重要的是不是你都能够得到呢？那么重中之重又是什么呢？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必要的。也就是在生命里头什么是必要的呢？
不可或缺的。
对，这样去看呢就可以回答前面两个问题了。因为必要的一定是你想要的，也可能你不一定想要但是你忽略的。那第二就是原来它是最重要的。可以想想吧。今天呢景月跟文慧就跟您谈到这里。送上最后一首歌，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周深啊。
对，透过他的歌我们也一起来想想，对你来讲什么是美满幸福，对你来讲什么是生命中的富足，是不可缺少，你需要不断去追求的。好了，跟你谈到这里，我是文慧，
我是景月。
拜拜
拜拜。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狗在叫，树叶回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窗的洒满阳光的是幸福的花呀，没道理的开朗，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心情铺的在